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白法明门论的学习。这个无为法这已经是很深的道理了，是这个诸法之实性，在说这六种无为的时候就有谈到。因为无为意是甚深意，所以就先讲有为后讲无为，依这个有为为基础进一步引申揭示这个类无为的深刻内涵。这是我们学习佛法的基本的这个次第，所以从初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不要好高骛远，一进来就想知道这个般若，知道空，知道这个嘞，这个无我这些深层意，如果没有基础啊，那要消化这些道理就是非常的艰难的，非常辛苦的。所以有些人一开始就是读《金刚经》啊，读《心经》，读《圆觉经》，读《华严经》，读这些大经典。那对于基础的三规五戒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缘起，这些基础的知识基础的理论没有掌握好，自然直接要意会这个甚深的般若意，体解无为法，那就缺乏这个嘞这个基础，缺乏一个嘞过渡的桥梁。那如果有了这些，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白法明问论呢，论主啊，在进一步要阐述论点的时候，就引这个经典当中的话，如世尊云，一切法无我，就从这个为展开，然后就先说法，再说无我。那么在说法当中呢，先说有为法，然后再说无为法，这样次第而入，由浅入深，那么就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了，所以这个呢不会那么吃力，不会那么这个呢困难，那么依照这样的次序，无为法也说了，那就是讲下半段。那这里其实依这个论点本身呢，它就只是列出名目来，一个是普特揭罗无我，一个是法无我，就是言无我者略有二种，这个是论文，就是进一步标章呢，标出来呀，这个什么叫无我呢，无我有哪些呢，有两种，略有二种，其实略有二种广说也就是这两种，只是这里讲略有二种呢，就是从名目列出来，不详尽的在这个阐述。一普特切罗无我，二法无我，那就是普特切罗无我和法无我。那先这个解释普特切罗无我，普特切罗的话呢，另外又称为有情的意思，有情跟无情是相对的，有情的话就是有觉识有认知功能的生命称为有情，那无认识无觉知功能的其他的存在那就是无情。那么这个有情无我呢，就是从这个生命这个本身来说的，我们在认识一切事物当中呢，就是分有情和无情，有情呢是生命体，无情是生命体所依的 生存环境，就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生命啊，这个有认识的这个生命呢、啊、跟这个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就是这两种，哎，就是这两种。那么这个有情无我呢，就是从这个生命体上本身来做观察，这个我呢不存在，我是一种呢在现象当中，在生命现象当中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从这个三观义来讲，就根本的这个着手处啊，就是要认识普特切罗无我、有情无我，或者又称为人无我。认识了之后，再深入观察，能够如实的洞察到生命当中原来就不存在我。那么下面我们先跟这个注解做番了解，然后我再补充相关的内容给大家来做介绍。梵言普特切罗，唐言速取去。那么先呢，依这个名词基本概念来做解释，由此为基础再一步一步推展。那么这个普特切罗呢，是梵文，也就是印度话，印度话他们这个叫普特切罗，那属于音译。那如果是翻成这个唐言呢，就是中文呢，就是速取去。速就是速速的意思，就是很多次很多次的意思。为诸有情速速起惑造业，即为能取，当来无去，名为速取去。那么这个就是做了个解释啊，进一步依这个对应的名词做相关的解释。何谓速取去？速取去的话就是不断不断的，速速就是不断不断的，不断的怎么样呢？起惑造业。这是我们人的友情啊，这没有智慧不能破除烦恼，常常的起烦恼，这由烦恼的力量呢推动我们去形成种种的这个类追求。在这些追求当中呢，做善的事情啊，做恶的事情，罪恶的事情，就有善业有恶业，就有这些种种业，那是有烦恼的力量，然后呢引生业力产生行为，就有心里面的想法，那就称为意业。语言的说话，语言的表达，那就是语业。这个身体的行为，身体的活动，对周围事物的这种种的反应造作，那这个称为身业。这个惑的部分呢，前面有讲过了，就是惑呢就是烦恼的意思，就是我们起烦恼。烦恼的基本定义啊，就是不寂静为性，引苦为业，就是说了心里面呢不调伏，就是不安寂。我们讲说无聊，总是要想这样想那样，他心不安呢，没有办法能够安住，心里面扰动， 烦烦恼恼的。那我们讲的烦烦恼恼的了，那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心理情绪了。佛法里面讲的心里面不调伏啊，不稳定，不寂静呢、啊，他一定要走向于造作取舍，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烦恼。不是这个是发大脾气，或者是老担忧某个事情，这是烦恼，这个是大烦恼了。这个是重的烦恼了。根底上来讲，就是我们心没有调和，心不能寂静，这就是烦恼。这烦恼一来之后呢，就会引苦为业。有烦恼啊，就会有苦，苦来自于烦恼。如果没有烦恼，就不会有苦。所以世间的人呢，总是想追求快乐，但是他没有正视自己的生命，没有透彻的了解自己的生命，就以为从环境上的改观呢，人事上的调和了，欲望的满足啊，就带来快乐了。哪知道越追求这些东西啊，越不快乐，得到了也不快乐，也觉得不过如此。这没有得到呢，就是说积极的追求，没有的时候想得到，得到的时候想更多，更多的时候又害怕失去，又忧虑担忧，那不失去的时候呢，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也会死啊，会老啊，这还是舍不得，纠缠于其间呢，就在这个当中打转，所以不能够寂静住，就是有苦，有苦的话就是有业了，会就有这些行为了。所以因祸造业，就是常常起烦恼然后造业。那有了这些业行之后呢，即为能取，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趋势，形成这样的力量，就来到人间呢。是你造了这样的业，有这样的想法来到人间的，不决定是说这个父母亲带你来的，就像我们喜欢一个地方然后就去那个地方一样的，是你自己愿意跑去的，就是你这样痛苦这样烦恼是你自找的，你自己愿意这样，别人也阻挡不了你。所以这个取啊，就是由相应的烦恼还有这个生与意的活动，它成了这种趋势，有这样的力量就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惯性的力量，趋势性的这个呢形成，那就是称为取。当来五趣呢，就是未来的意思，未来的五趣就是三恶趣，地狱、恶鬼、畜生。那两个善趣呢，就是人和这个呢天。那天和人之间呢，再广一点呢，就是六道了。那就还有修罗，就一共有六道，通常来讲是五趣，天人恶鬼地狱畜生。那么所谓的友情呢，它的这个发展呢变化了，这些现象呢综合来讲呢，就是祸业苦三种。祸就是烦恼，业就是行为，苦呢就是结果。由烦恼产生行为，由行为带来痛苦，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现象。那所谓的这个友情呢，无非就是如此的。从此生到彼生，生生世世，生生灭灭，相续不已。一生一生的，就像这个波浪一样的，一波一浪的这个呢飘荡出来，飘荡过去，就是我们生命的流程。 那以我们现实生活来讲，那不需要讲那么远啊。这一般的话，他也没有入定，他还没有深入学习那么多佛法的道理的时候，他对于因果轮回呀，这个观念还不是完全能够建立的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再缩短一点，当然是一定是如此的三世轮回。那我们缩短一点，从现有的阶段上来讲，小的时候有愿望有想法啊，比如说他想长大，然后随着这个愿望呢，他这个摄取食物了，相应的活动长大了，然后又想读书得个毕业证啊，得个什么文凭，然后就读啊，又得了个文凭呢。那么再长大呢，就是说要结婚成家了啊，又成家了。那么再有呢，要追求事业之类的了，那又成就了，有事业。所以这样一个一个节点，一个一个过程，都是他相应的想法追求，然后呢具体去努力，然后又得了这样的结果。那这些过程当中，你说他快乐吗？他并不见得快乐。但是他没有得到之前呢，是非常的向往期望，想追求到，就好像过去的这个人考科举一样的，拼了命的去考，考了最后当了官了，当了官之后发现也不容易，这个嫌自己的官太小了，又受别人管制，然后在管的下面的话又觉得很烦，有很多人不听话，所以焦虑其中，仍然是苦。他得了这个结果了，再比如说小的时候想长大，长大了之后发现怎么样呢？发现还是不行呢，有人比我高大，有人比我狡猾，比我聪明，这有人比我漂亮，就我痛苦又来了。这原先小的时候只想到怎么样呢，这我长大了一点，没有人敢欺负我，我现在小别人敢欺负我，那实际上呢就是这山弯那山高，一山还有一山高，生命就是这样呢，有你的追求向往，然后就发出力量形成结果。所以只是向外求，向环境上想来满足自己，达成自己，这个理想境界，理想境界也始终推移，所以呢自始至终啊都在痛苦当中。所以我们一生当中啊就有很多次轮回，很多次痛苦，所以称为呢速取去，你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形式了，是你自己找来的，虽复速速，起或造业，五趣轮转，都无主宰，实自在用，故言无我。所以这里是一层一层的，先解释基础的生命特征、生命现象，然后再进一步觉引发为指出生命的真实背景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体啊，有情呢，它从现象界上来讲，就是起惑造业，然后呢得果感苦，就是速速起惑，速速造业，然后呢在五趣当中轮转，那么有点浅近之说了，就像六祖坛经里面举的一样的，一念善，即是天堂，这个一念嗔心呢，即是地狱，一念兼贪呢就是恶鬼，一念愚痴就是畜生，这个一念慢心呢就是修罗，那如果是跟人有情相应的呢，那就是呢的人生。所以我们随着一闪念一闪念过程当中啊，自己心中这些念头起的时候，就分别内静于人天五趣的境界，在这个当中呢轮轮回回的，就我们现前一心呢就在轮回的，一念善就是天堂，一念恶就是地狱，跑来跑去的。那么这个是现象，那我们透过现象看这个生命本质了， 就说了，在这个轮回当中，生命的流转过程当中呢，都无主宰，实自在用，就是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呢主宰者，谁来主宰的？也没有一个亘古不灭的本体，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根源，真实的存在，所以都无主宰，实自在用，就是没有主宰，没有实有体存在的。从这个角度上呢，说无我，这个就是无我。当然这里是从基本的内涵上来讲，实际上你要深入观察了，是非常的这个细腻的。我们在思想当中啊，会把它这个抽象化、具体化、形象化，各种各样的这个形式呢，表现出来，也就在这相关的形式上，粘附其中，执着在这个上面，产生根本性的迷失，在这个迷失为基础上，引发我们人类呀各种各样的烦恼。那么这里就是基本的定义，就讲了我们这个生命就是有种种烦恼，产生种种的行为，再会得到种种的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相待而立，相待而生，没有一个主宰者、支配者，没有一个本体性的存在能够起什么作用，就是相对的这个形态不断的这个演绎出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那么就是如此而已了。这个真实本质呢就是如此而已。下面我后面会补充一些材料啊，再进一步来全解，来解释这个内容。乃卜特伽罗，即无我意，就是说了，这个何谓卜特伽罗呢？无我呢？就说我们仔细来观察的时候，卜特伽罗的真实情形，这个流转的生命当中，轮回的生命当中，就是无主宰的，就是无自在的，这个就是卜特伽罗无我，就是有情无我。有情本身的定义就是速取去，有情本身就是无我，不是因为观察才无我，不是因为依文字上的揭示阐述才是无我的，就是你没有阐述、没有说明之前，生命就是如此的。就像我们讲说，空气当中是有氧气的，这历史上呢，原来呢有很多的假想推想，认为这个物质能够燃烧啊，它有一个燃烧性的东西或者怎么样的。后来就个进一步发现呢，就是说这个空气当中啊并不是有一个燃烧性的东西，而是这个氧气，从化学的角度上来讲，它能够铸成物质的氧化，所以这个木头等等东西啊就能够烧着烧起来。所以这个相应的这个越多的时候，这个就越容易燃烧，那就发现了这个事实了。那在没有发现之前呢，这个氧气它就存在空间、空气当中，你发现之后它也是这样存在，不因为发现它才有。那么卜特伽罗无我呢，不因为说这个圣者们证到了才有的，然后依圣者所证呢，经过这个来阐述，用语言来指导来告诉我们才有，不是，是本然就如此。所以这里就形容呢，乃卜特伽罗即无我意。所以真正了解卜特伽罗的含义的时候，也就知道无我意，真正实实知道无我意， 才符合普特切罗的意思。所以此所无即我，是为我空也。彼凡夫等皆执心外实有诸法，又执此法唯有有实主宰，此说为无。无即彼空，无别体也。那么这一段解释呢，是这个窥基大师的解，他是以这个呢唯识中的义来说的。唯识中义这个分我呢有两重，一重是法无我，一重是人无我。那如果是以这个今不有不啊声闻赞的义呢，它主要就是揭示呢人无我，不进一步讲这个法无我。那唯识以上包括中观还有这个呢如来藏系的这个经典论点，那就是这个嘞皆是一实相，皆是一实相应，有阐述这个法无我的层面，就比这个声闻层面呢更深刻一点。那么这里讲呢，就是进一步解释了，说这个此所无即是我，这个无我无我呢，就是指无主体，无主宰者，无自在用，这个就是呢无我的意思，并不另外有别子。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称为我空。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我空呢，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或者是我没有，不是简单这样讲，而是说这个生命的存在形式，它就是有相应的烦恼行为，然后带来相应的这个作用，生命的这个不同的状态呀，种种的这个流转，这样相续生灭的变化的存在，是指这个事实，称为这个嘞人无我，称为无我，又称为我空。那么在凡夫的角度上来讲呢，他会在这个流转的生命当中产生迷惑，在这个事实上呢造成错乱的认识，就是相似的观点，相似的认为。那么依这个唯识一来讲呢，是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唯识无尽。那么我们有情呢，从这个观点上来讲呢，这个肯定是宇宙万物啊都是客观的存在，它怎么可能是随心而变随心而转呢，心识所限呢，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只有外境，只有种种诸法，在这个基础上再只有为主宰者，就是我，就是自体自我的存在。那么从这个实际生命表现上来讲呢，自我自体的这种真实性呢，它是不存在的，它只是我们凡夫的错误认知，是一个假的东西，不实有的东西。那么这个说为无呢，就是将这个错误观点呢对峙了，消除了，能够回归于事实，破除了这一层呢错误认识。没有这个错误认识，那就是无即彼空，无别体也。就是错误认识破除了，那这个就称为我空。所以我空呢，不是心生的，不是心有的，而是生命实际就是如此的。那么这里呢是基本的这个解释。那么我要做一定的引申，就使令大家呢能够会更加的 深刻一点的认识，更多一点的了解。那么佛法里面讲的无我，讲的人无我，这个基本义所要破的是什么？所要破的就是这个有自在性、长存性、主宰性的肢体认识，这个是个相似认识。就好像夏天呢下雨的时候，最开始这个雨水不大，这个水一滴一滴从这个屋檐下落下来，那你看到这个水啊，它是有间隔性的，水珠中间呢有分隔。那随着这个雨水大了之后，流速加快，那么你就看到一线的这个水落下来，没有这个嘞间隔性，你就觉得是一线的水。实际上呢并不如此，它是现代从这个观的角度上来讲呢，从这个视觉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人的这个视力感觉呢，它有一个暂时性停留的这个嘞特征。就是说你反映一个事物啊，毕竟是有一定的这个速度的，不可能及时的反应，所以就称为视觉暂留的现象。那么这个水珠的速度它落得快的时候，你就觉得连在一块了，就有这个印象。所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物啊等等都是活动的，实际上它都是一张一张的图片，然后连贯在一起，有这个相似慢慢转移的变化，然后就形成了影像的活动性，就这样的。但从直观性上来讲呢，它就是一根线，就是活动的影像。然而从本身来讲呢，它就是单个的水珠，单个的图片。所以我们对于生命的这种自体认识，这种自体存在感，认为有一个主体，它是一个呢独立的存在，它是一个长恒，是一个永恒的不变的存在，这都是不正确、不深入观察生命的时候所有的一个表象认识。那么我们就以这个表现的认识，这个错误的认识为基础，产生相应的判断，以这个为定位，那就有相训的了，贪心呢，不训的嗔心呢，就有这些存在，以这个为根源。所以佛法里面所破的我呢，统合起来呢，就是简要讲呢，就是说认为生命当中有一个实有的我，它的基本特征呢，就是有第一个永恒性，就是一直一直如此的不变的；第二个呢是这个独立性，它是这个不跟其他这个相依靠的独立的一个存在；第三个呢是这个嘞主宰性、支配性。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轮回这个变化的生命事实当中所产生的错误认识、假象认识，不符合于生命这个变化的这个实际，并不符合。那么由这个为一产生我们的烦恼。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自我的这个主观成见，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有自我习惯性的感受感觉，认为这样是好的，认为是那样的是好的，对于自己这个生命的保存呢，希望它一直能够活下去，所以我们一般你看追求生存，追求环境好一点。最后的根本追求是什么？就是想要这个生命能够长生不老，能够成仙呢， 能够获得生的天国了，一直一直永享这个安乐了，这都是根源于生命错误的认识产生的追求。那么如果说这个我是存在的，那么就是从这个反面的一个呢破除的形式啊，就是先成立我是存在的，由我们臆想当中概念当中所认为的那样的一个我，认为我是一个个体，我有决在，我有这个主宰，我有这个呢决定的力量，那有这么一个存在啊，它又是不变的独立的。那假设这个我存在的时候，我们世界上存在的现象呢，那么它跟其他的这个事物呢，它只有两种存在的可能性。这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了，它跟其他的存在呢是另外的一个呢差别性的存在，要不然呢，它就跟另外的是呢同一体的存在，就只有这两种。那么一这个基本的生命的分析上来讲，观察上来讲，那就是精神和物质的一个组合综合，这就是生命存在的这个形式。那么这个物质方面呢分一类，精神方面细分的话可以分为这个受想行识，那就是说了感受啊、认知啦、意志啊，还有呢这个呢整体性的这个认识、综合性的这个认识，就是这五者。就是从通常来我们来观察这个友情的话，它就不离开于五蕴。那这个五蕴当然是属于佛法里面讲的基本知识，就是从友情的角度上来观察的话呢，它就是由这五蕴所成，地水火风四大形成物质，然后呢这个受想行识形成这个呢精神的部分。那么它始终呢综合来讲的一个友情体啊，就是由这些现象组合在一起的、聚合在一起的，我们称为友情。那如果是说这个友情上它真存在这么一个我，有这样的我存在，那么这个我它就是这个五蕴这个层面上有呢，还是说离开这个五蕴之外而有？那么其实从这个朴实的层面上来讲，没有任何人教，没有任何思想观点来主导人、来影响一个人的时候，乃至于生下的婴儿，从成物教育的这个范围上来讲，他也会朴实的觉得自体的这种存在、自我的这种独立性，有这样的这个感觉，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呢，是依这个精神物质的组合认定为自我的存在。只是说随着人的这个学问呢认识提高之后，就会形成一些抽象的这个类认定，这个时候就不认定这个为我了。因为发现呢我们这个身体啊经过一些年月之后，它会衰朽老化最后死亡，所以如果依这个是物质上为我呢也是不行的。所以有的一分呢认为说人死了之后有个灵魂存在了，就依这个精神为我。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发现的时候、观察的时候，精神也是不能做我的。为什么呢？这个精神它是在变化的。我小的时候 青年的时候、老年的时候，这个想法都不一样。那如果说这些上面就是我，也是成为问题，那就是说，哪一个是我呢？所以就会抽象出来一些了，就是建立我的这个嘞层面，就不以这个精神物质为我的这个嘞定位。所以在佛法里面的这个观察了，将我们与生俱来所建立的这个我的层面很朴实的定位在身体上，定位在精神上，这个就是我。这一部分称为寂蕴我。因为佛教里面呢，佛法里面在观察人、观察生命的时候，就以五蕴来概说这个生命的存在，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所以这个就称为寂蕴我。那离蕴我的话呢，是随着这个想法啦、观念的拓展之后，就是发现相应的这个精神物质它存在这种变化性的特征，但是呢又要满足自我体的这个定位。怎么定位？那就是另外形成一些抽象的概念，认为离开这个精神物质之外有一个我存在，那就称为是离蕴我。所以我们定义，我们追求在想、在思考的时候，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就是它有这两种的标准，一种是在精神物质的组合上，一种是在精神物质的组合之外。那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范围当中呢，论述里面他也有做进一步这个分析啊，就是我们这样讲，这样学习，在认识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这个我的这个观察呢，称为呢这个分别性的我，分别性的这个建立，就是认识上的建立。那么一般朴实的没有人讲、没有人说的这个层面，那就称为不分别的层面，就是直接直观的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这样的这个嘞，升起。就比如说人要死亡之后，他这个生命呢是不行了，不能够再活多久了，一天一天生命垂危，那他就会有非常强烈的本能反应，就是说我要活下去，就是死了我要到哪里，他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找一个依托，要找一个方向。我只在这个当中非常朴实的、很强烈的表现出来，不是一般我们这种思维观察比度性的，所以称为具身的我执。通过思维观察的层面是这个嘞，这个分别的我执。而我们要进行这个转化、纠正这个错误的观点呢，先是从学习的层面、了解的层面入手的，那么进一步才是彻底的契合到生命的本身，就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就如我们世间一般的这个学习一样的，你先是有老师教你，或者是书本上学习，知道这个理论原则、发展方向，具体去做，最后就做到了，体验到了。那么这个无我也是这样，先是从思维的境界，再到真实的体验境界，完全的展露出来生命的真实层面。所以佛法呢是这个只道有情能够觉悟生命、觉悟宇宙，通过这个觉悟之后，错误的观点扫除了，智慧展开了，烦恼自然就可以消除。 从而能够净化自心，净化周围的人，辗转到一切人呢，能够得到此利益，这样才会形成个体的这种完美，这个世界的这个和平，才可能会形成。不然的话，我们就是自我也在斗争，然后跟其他人也在斗争，这烦恼啊，不安呢。那么我们再回过来具体来讲这个寄愿我和离愿我。那么在寄愿我当中我这后讲，先讲离愿我。离愿我的话呢，就是在印度当时候他们形成有三种这样的观点。有一种观点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相应的这个个体生命呢，它总是有空间的局限性，有种种存在的局限性，所以就假想出来，认为这个我了，它既然不像这个物质界那样变化，不像精神界那样变化，它应该呢不分这个东西南北的方位，能够遍展一切的这个空间当中，周遍虚空，然后起这个苦受乐受种种的造业了，是谁的这个意识在认识事物应对境界的时候造业受苦，所以就是这个地方生那个地方灭，有这个轮回，有这个流转，而从我执的本身来讲呢，是周遍虚空的，所以他从这个角度上来成立自体的这种存在是永恒的，是独立的，是有这个主宰的，他以这个为存在。那么第二种我们讲离愿我，就是剥离在这个精神物质之外但是它又能够符合于这个生命具体变化的事实，所以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个我是怎么样的呢，我是永恒的，但是相应的这个我的量不定。为什么呢？有的人就会说了，你这个我既然周遍虚空呢，我打到空中的时候为什么你没有感觉呢，所以这种观点他就又想得巧妙一点了，他认为什么叫做我呢？我虽然是永恒的，但是呢他也不是说完整的周遍虚空，他是有随量大小，其量不定，能大能小，就是这个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呢，就是认为这个我呢，它是一个极细微的极微存在，能够在这个身体里面呢，这个辗转产生作用。比如说声音听的时候，它就在耳朵耳根；那如果是说这个看的时候，在眼根。所以它在这个身当中能够起种种作用。那假设这个所谓的我存在这种种的认定形式成不成立呢？是不成立的。就假设说这个我呢是周遍虚空呢，那么这是会造成什么样的这个矛盾的问题啊？虽然它能够符合于我们错误认定当中的自我，它是永恒的，有这种呢特性能够符合，但是的话如果虚空整个都周遍，那么我们怎么会随着这个苦乐受产生身体的感受呢？它应该同于虚空一样的了。那么我们这个这个身体自我了，平常的时候有走动有来去，那虚空周遍一切，那如果以这种我体上的 角度上来讲呢，他不应该有动远的感觉，来去也好，这个相应的大小变化也好，既然整个都周遍虚空啊，那就不应该会有，不能够造作诸业，就是你都是这一整体，你向谁造作呢？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再有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有情的我是周遍虚空的，那么这个所执的我，这个我体的存在跟其他有情对比上来讲，就是你的我跟其他的我是相同的一个存在还是不同的一个存在？那如果是相同的存在，那也会有问题，就是说这一个人造业的时候，做某个事情的时候，因为他的我体是周遍虚空的，其他的这个人也是周遍虚空的，那就会受到一致的影响，就是他动的时候应该其他的也动，他受果报的时候其他的也受果报，他要是得解脱的时候其他的一样也会能够得解脱，那这样就会跟事相上具体的事情上形成矛盾。那假设说这个这个有情的我跟其他有情的我是有差别的，各自不同的，那么这个也会有问题，就是互相的这个我体存在都是周遍虚空，那就互相相杂在一起，那么一个作业的时候，一个受果的时候，那么一切处的这个我了，他不应该称为一切这个嘞造作，因为其他的这个也有啊，就是这个作受呢就不可能能够建立，就不可能建立，这个是不同的这个体的时候，它是互相呢有杂，那互相就有影响，那到底谁的为成立，谁的为不成立呢？就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是说这个我了是周遍整个虚空的这种观点。那么第二种观点说这个我呢，它是可大可小的。为什么有的人就会想呢？说这个我它是一直永恒的，是一整体的。那我们从小到大呢，身体一点点慢慢长大，这个到中年的时候，壮年之上呢，100多斤啊，小的时候呢才几斤呢，十几斤呢，那么他又想这个我呢是可以从小长到大的，它可以变化的，可以随量大小，比如说变成一个大象的时候，那我就成了一个巨大的身体了，所以这个我呢是可大可小，可以任意随意的这个变化，那是第二种观点。那这里就是说呢，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我可以大小可以变化，那么符不符合于我的特性？因为从我的基本特性上来讲，就是说我是永恒的，我是独立的，我是主宰的，那它就不符合于是永恒的。因为永恒的东西呀，就是无为法，就是不变化的，不造作的，这有大有小的变化就不是永恒的。所以这个我有大我有小呢，跟我的这个定义上，我的这个具体认定上本身是相矛盾的。而且从这个可大可小上来讲呢，那么随着这个我身的辗转变化的时候，那就是可分析的。那到底是大的是我呢，还是小的是我，还是中间的那个是我，那么岂不是就有我成了多体多个特征，怎么会是一个呢？那你不是本身就矛盾了，所以也会有这个嘞问题。 那么如果说这个我呢是一个极细的极微啊，然后呢它这个肺在身体里面转动变化，那一个人的身体有这么大，而我只有一个极微啊，那么小，它怎么样才会让这个身体能够活动有行住坐卧？那如果是说这个这个我呢就像这个极微那么小啊，现在所说的就像这个原子分子那么小一样的啊，那它怎么可能会在这个身体里面快速的运动啊？就是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有这种观点的人就认为说，哎，这个我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在身体里面快速的这个活动，能够支撑这个身体的种种的行为，种种的行动。那假设这样的话呢，它在这个身体上的这个转动啊，就跟这个旋火轮一样的，哎，就好像一个香火头啊，快速的旋转的时候，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圆圈圈了。那么这个极小极细微的我在身体里面整个的转动的时候，形成了外形身体的活动，那岂不是说这个我它也是变化的，也是造作的，不是这个嘞常一的，那也是矛盾的。所以在抽象的观念当中啊，建立一个灵魂的观念，建立一个我的这个如虚空，或者是说这个如极微，或者是说能够随大随小变化的这些特征性的我，它虽然避开了生命体当中身体的变化、精神变化，不符合于这个我是永恒的这种自体认同，这个问题它解决了，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建立上就是有这些毛病的。所以另外的话呢也有推度，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我呢它是变化的精神物质五蕴之外的一个呢存在为我，那么不管是它以什么样的形态来说，那么我们一般这个物质上会有感觉有认知，这个精神上会有了解会有认识，那么我也是一个存在的，它又是独立在这个精神物质五蕴之外，那就应该也是对这个我要有一个认识，也有一个认知，那岂不是就是这个有一个第六蕴呢，五蕴之外有一个我蕴呢，这样找不找得到呢？能不能观察得到呢？这个是找不到的，观察不到的，这是没有的，也不能够感觉到另外有一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假定有这个五蕴之外、精神物质之外，独立的不一的存在于一个我，这就是称为我。那么它跟这个五蕴是相对的一个存在，既然你能够感受为我，它又对于你的这个精神物质为一个独立体的话，它对于其他的生命体的五蕴也是一个相对的，对于更多的生命体的五蕴也是一个相对的，何以一定绑定在你的五蕴上有认知，不相对于其他的五蕴有认知？毕竟它是一个他体的存在，如果都能成立的话，那就是说这个我是其他有情呢也可取也可认知的我，它是一个共同的我体存在，那么就应该说了这个我的话连通自他，就是他体就是你的体，你体就是他的体，那这个就形成了生命这种认识感知的这个错乱，那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了从我们实际这个实际的情形上来说，这个 离了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存在，五蕴是造作的，是生灭变化的，那么离此之外有个我，那就应该是属于无为法，属于不造作的。那既然不造作的，它如何主宰这个五蕴，如何影响这个五蕴？它要影响五蕴，要造作，那就不是属于禅的层面，就不是属于我的层面，这也有这样的矛盾的问题在这个当中。那么再有观察了，这个我既然它这个不造作，那跟这个龟毛兔脚一样的了，这个不实，无相应的影响。而我们有情身上会觉得苦，觉得乐，有种种认知，种种感受，那又何以有这个关联呢？既然无关联的话，又怎么会形成说我的认识，我的感受，而从实际的相对这个认识，从这个友情的生命本身来讲，你碰到他身体的时候，他说你别碰我，这个当你不同意他的想法的时候，他说你为什么不赞同我，那么他往往是将身体的部分、自己思想的认识、相应的感受为我。那么既然离开五蕴为我，就不会可以建立这样的观点，可以建立这样的这个嘞印象。那么既然建立这个印象，说明这个我了，它不能够飘离于友情本身的感受，友情相关的这个认识。那么回过来，就是五蕴之外建立独立的我，离蕴我不能够决定，和事实和道理都是相矛盾的、相违反的。那么在这个五蕴身上，这个色受想行识的精神物质身心的组合上，就能够建立一个我吗？那么这个是属于寂蕴我的这个观察，这个寂蕴我也是不能够存在的，何以见得呢？就是说这个如果是蕴的本身就是我的存在，那么相关的来讲呢，这个蕴是有五个蕴，就是有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五个蕴。那么如果蕴的体就是我的体，我的存在就是蕴，那比如说色法上来讲，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空的五大所合成的，那么一观察的话，那么是不是说这个我们身体有五大所成，那就有五个我了？那不可能是有五个我。那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具体来观察呢，有这个骨肉筋，这些属于地大，有血液属于这个火大，有温度属于水大，有这个温度热性属于火大，有动摇动作呼吸属于风大。那么这个到底是地大为我，还是水大为我，还是风大为我，还是火大为我呢？遍观身体一切当中，那处处去找我，哪个可以成立我呢？那如果水要成立为我，那火呢？既然都可以成立为我，那就是地水火风就有个五个我了。那么我蕴有多，那我岂不是就有多？那比如说这个色蕴身体一样的，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身体整个是我了吧，那么就应该平衡的观察，手啊脚啊都是我，头也是我，任何一个部分都是我。可是当我们身体受到威胁的时候，比如这个手被毒蛇咬了，这就要割掉这个手啊。那假设这个手就是我，那你割掉了之后，我是不是就没有了？那么最少最少你的这个我的感觉是不是就少了一点？不会，就是你的手割了， 但是你的我的感觉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身体不能建立我，精神也不能建立我，如果建立的话就是有多个我，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从五蕴的本身特点上来讲呢，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呢都是生灭的，都是这个变化的。那么如果这个我就是蕴，它就不符合于我本身的定义，因为从我们的这个自我认定上来讲，觉得我的存在就是我就是我，不变化的，独立的，决定的，主宰的，那一直就是如此的，是不是呢？假设我就是五蕴的话，蕴有生灭，我就是蕴，那么我也就有生灭了，我就也就变化了。那么如果我也有变化，我也生灭，那就不符合于我是这个呢永恒的。其实这里要破了还有很多细的观察，这我们这里只是讲大概性的粗分性的。就比如说这个我呢跟五蕴是同体的，五蕴呢就是我，我就是五蕴。那么这个蕴有生灭了，那么前蕴灭后蕴生，那么这个前蕴和后蕴是这个同一体的，同一特征的，同一性质的存在呢，还是不同一性质的存在？这都会有矛盾。假设同一性质的存在，那就麻烦了，那就过去的这个我跟现在的这个我跟未来的这个我，它都是同一性质的存在，那么应该我们一个人的话呢，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出现错乱，就像一个台子上演戏一样的，他可以同时并演，可以演古代的，演现在的，还有这个呢假想演绎未来的。那么在你一身体当中啊，就会出现过去的我，出现现在的我，出现未来的我。假设它都是统一体的，同一体的这个呢存在的话，它就是一个常见。那如果是说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会有差别的现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那好，那就是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跟未来的我呢，各是个别的。因为运各是个别的，我自然也是各是个别的，那各是个别的话是不相关系的，那么过去生造的业现在可以不受果，假设受果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人造的业他对于现在的这个个体来讲呢也是相对独立的，那岂不是说既然可以你来受果报，同样也可以别人受果报？那么从因果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也是这个混乱的，所以这个既蕴我也是不成立。那么这些观点呢，是从这个直接这个否定的角度，就是假定我是存在的，那要不然呢就是在身心上认定我的存在，要不然就是身心之外有一个抽象的我存在，那么既然逐一逐一观察了，这我是不存在的。就好像说呢，这人说他房子里面没有藏你的这个珠宝，实际上他没有偷你的珠宝，他房间里确实也没有，但你不相信，不相信，那你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房间里是有我的珠宝的，那就从肯定的角度上来建立，经过这个假想设定之后，对方就说你来找吧，那我就让你搜啊，你看呢，如果再没找到你就别怪我，然后他就一一去找，翻箱倒柜四处找，搜遍了从这个房顶到这个地毯地下，结果一一找，找神找不到，另外神寻不到，那就是符合于最开始所说的这个房间里面就没有你所谓的你想找的这个珠宝的存在。那么我们在生命里面没有佛法的这些学习啊，没有揭示了，从我们朴实的观念当中就认为有一自体，然后这个自体当中有一实有我存在，那么以佛法的正确观点， 对生命本相的揭示来讲呢，这个所谓的我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行错乱的这个认识，意识上的这么一个认识。然后我们随着这种错误意识这种认识来主导自己的思想，主导自己的行为，就建立自己特定的认知、特定的感受、特定的这个主观意识，然后呢就是独立于事实之外，不根源于生命的本身，来认识缘起法，来认识相对的生命状态，如实的知道，比如说我嗔心的时候怎么嗔心起来的，就是有自我认定这种假象，然后呢不符合于我的这个呢所定想的感受，所定想的认知，我讨厌我排斥，就有嗔心，那么结合这个外在境界产生了，无外在境界的时候不产生，无这方面的认定的时候也不产生，不管是外在境界还是自我心里面的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认知认同，它的根源又根源于我们对生命本身根本性的迷惑、根本性的迷失，所以走不出这个迷失，那就无法破除烦恼，生命就不会得到自在，总是呢要不是很大的一个我，要不是很小的一个我，要不是很偏激的一个我，种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将自我生命局限起来，跟周围环境割裂开来，跟自己的生命本身迷，就是说分离开来，就是不符合于生命本身。如果如实的认识到，那就是会像圣者一样的，能够经过观察，逐一观察了，生命当中确实就是无我的，确实就是无我的，一切都是相应的，这个如是因如是果，是缘起的，是变化的，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生命体，没有一个永恒性的存在，生命本然就是这个不断的动态一个变化的过程，就跟这个速取趣的定义所说的一样，是速速起惑，取着于种种镜像，产生行为，形成惯性力量，带来新的景象，新的结果。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呢，就是我们生命的本真，就是我们生命的实际，也就有这样的一个流转。当你认识到这些层面的时候，你心里面不去追逐，不去取着，如是如是观察的时候，体证到无我性，心里面的贪嗔呢开始呢减弱，开始消除，最后就能够为如声闻一里面所证的一样的，由这个初果乃至于证到阿罗汉果，最后能够生死已尽，所作一半，不受后有，能够出离轮回。所以正是能够从生命的轮回现象做一观察，那么彻底的层面呢也就超越了生死，超越了这个轮民这个轮回的这个生命现象。所以有的地方形容呢，这个我呢是一切烦恼之根，如果这个根死掉了，这个烦恼树它就会静静的枯萎，最后整个消颓死掉，一切烦恼呢断掉，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我呢，它是这个在基本声闻意层面以上做观察的这个呢核心内容。那么这个是呢人无我，这个是人无我。第二个呢是法无我，法无我 言法者，鬼实之意，未诸法体，虽复仁慈，鬼甚无解，亦无甚信，实之在应，故言无我。就是说呢，这个法是什么意思，然后再进一步引申，如何是法无我。那么先解释法呢，法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鬼慈的意思。鬼呢就是鬼犯，慈呢就是执持的意思。未诸法体，虽复仁慈，鬼生误解，就是诸法呢就是有其自性，就是仁慈自性，就是鬼生误解。就相应的来讲呢，这个诸法呢它有其相应的自性。这个自性不是数论派啊圣论派认为说呢恒住不灭不迁不异自始至终如此的实有性，这个叫做自性，那是数论派或圣论派的这个观点。在佛法里面这些一些描述的时候说的自性呢，那么有的深层意义来讲呢，就是法尔如是的实相真实性也叫自性。但是通常来讲说仁慈自性鬼生误解的仁慈自性呢，是指相应法的特征性，它的相貌，它的自体性。比如说火有热性，水有湿性，风有动性，这个有情呢有觉识性，无情的话呢它是没有的，那么这就是相应的这个呢自性。鬼生误解呢就是依于相应的形式可以使令众生呢临解，就是鬼生误解。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花也好，说这个人也好，那我就下相应的一个定义，然后指出它种种的这个内涵范围，结合这个思想来描述，那就是鬼生误解，那就是鬼生误解。那么这里结合之后进一步讲这个何类，何者为这个法无我性呢，亦无圣性，实自在用，故言无我。法即无我，因云法无我，从能依说，故云法无我。那么就是说了，这个何为无我呢？就是种种法，种种诸法，它是这个言说性，就是我们相应的定义，相应的表达，然后就有这样的意思对应种种的内容，种种的内容。就比如说钉子的话，现在说出来是个话，是个语言，但是呢它是对于说用铁构造成那么一个呢特征性的形状事物，然后可以去这个定种种东西呀，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呢，这个就是钉子。那么我们就要以相应的事物来建立这种名词概念，建立共同的一个认识，所以才能够分别，才能够认知，才能够起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是无圣性，实质在用，就是它本身呢要相依相待而有，不是能够如这个圣论等等这些外道所说一样的，它有这个 自信能够成就，能够出现，能够显现一切万法，能够显现一切存在，都根源于这个类实自在心。所以以唯识里面来讲呢，它是以三自性来说的，以这个角度上来观察的，就说呢，这个一切诸法，就是我也好，有情也好，有为法无为法也好，这些，这些一切诸法呢，它是随众生的这个嘞定义，随众生的认知所建立出来的，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建立层面所得到，它只是一种呢认识性的定义，符号性的特征，本身并不实有。所以有的论点里面讲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这一切法呢都是随我们定义所认知而来的，而形成的。如果你不建立这个相应的这个认知了，就没有办法认识。就比如说讲的无我意，刚刚我们讲了那么久，那它虽然是应对于流转生命的有情事实，生命的本质特征就是如此，但是呢没有文字语言的描述，我们就无法呢了解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就是有文字的叙述了解，但是你没有基础的这个层面呢，听起来就觉得很费解，很不容易懂。那么进一步学习了了解，经过思考之后发现生命确实就是如此的，了解了一点点，如果没有依这个基础去观察，深入的修观，也不等于你就洞察到了这个生命流转当中啊，我是不存在的。生命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组合，因缘的变化，这个当中呢无我无我所，相应的这个烦恼起伏种种取舍呢，这个根呢我呢是不存在的，不实有的，那你就不会能够得到实际的证验，也就不会如实的升起智慧的力量，能够破除烦恼。所以鬼神误解无自在用呢，就是说这些语言性的表达，概念性的建立，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帮助。所以这一层面上来讲，三自性里面称为遍计所执心。遍计所执心呢，计就是分别的意思，嫉妒的意思，遍呢就是周遍，就是我们所学所知的一切一切，从接受从认识的角度上来讲，这个种种的定义概念都是人的分别心所成的。我们去认识，不管你认识抽象的具象的这个存在，眼前的还是未来的，只要一摄入到认识的范围，就离不开你相应对这些事物的这个假定，它的概念以及相关的范畴的这个类发混都离不开的，只是说这个初开始了解了非要困难陌生一点，接触多了会更具体详尽一点，就是这个差别而已。所以这些范围称为遍计所执心。那依他起心是什么？依他起心就是说我有这些种种的概念，这些认识，乃至于这个具体我们感官上的这个声音啦、颜色啦，这些认识啦，他在认识过程当中本身心理的变化，心理的活动， 就称为依他起心，就称为依他起心。那圆成实心是怎么样呢？圆成实心就是认识到，这里讲的说了，这个法无我心，也就是说一切法是随我们分别这样想的时候，它有所建立，有所认知。而本身来讲呢，为是这个种种的认识情形，心性所的活动，那么认知对象都是属于影像性的，都是不真实的，都是呢一种一种的认定，一种一种的观念，有这些差别性的特征呢产生呢心理活动，心理认知本身是如幻如化的，那么认识到此这个呢层面的时候，那就是属于圆成实性，属于圆成实性。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个鬼生误解无自在用呢，就是指诸法为是言说性，为是言说性。那么在相关的一些论点当中，包括这个瑜伽师地论呢、成为师论呢、等等这些地方呢，就有更详尽的一些论述，更详尽的一些论述。那么相关比如说像中观呢这些观点呢，他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在破除的时候呢，又是这个呢另外一层的这个理路来进行破除。他在说这个无胜用性，无这个呢主宰性的时候，那么就是在法的层面呢，它是以法为对象来观察。那么从本质上来讲呢，跟这个人无我性是一样的，只是对象不同。所以中观里面的这个观察呢，它就是以二谛来说法。如果依这个世俗谛来讲，我们这个明眼量善来讲，就是有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种种相对现象的这个差别的分析，差别的这个观察。而凡夫来讲呢，在这些上面呢，建立是存在的，建立为独立不一的实有性，这个是属于世俗谛，属于颠倒认识。那么圣义谛呢，是圣者所见，智者所证，观察到这一些现象呢，所谓的法呢，是因缘生灭的，是如幻如化的，是不实有的。如果依前面的这个观点来观察，比如说依这个我的观察一样的，那么寂蕴我当中，如果我跟五蕴是一体的，我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我，二者是统合的话，那有五个蕴就应该有五个我，蕴有生灭，那就我也有生灭。那么以这个观察的理路，基本的思维观察，在延展到这个法无我的修法的时候，在观察的时候，就可以观察有为法，观察无为法，具体从相应的这些对象特征去进行思维练习的时候，进行观察修习的时候，修观的时候，就可以展开这些观察。比如说呢，有为法当中呢，就分这个色法啦、心法啦、心不心运行法啦，那一来观察，比如说这个运，运当中有色运呢，比如说我们的身体，身体我们建立身的概念，因为身体是一个存在，身体是一个独立不一的实有性。那么如果这个身体有一个体性，有相应的自在用，而我们身体粗略的分呢，可以分四肢和头、躯干，这连在一起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或者六个部分。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从总体到差别的特性，那么应该说呢， 这个差别上的我，这个身体上，这个身体的这个存在呢，应该手上也是存在的，脚上也是存在的，头也是存在的。那么它不是就可以分成这个我，分成这个身有五个部分吗？那岂不就有五个身？那么当一个部分断掉的时候，这个身岂不是就少了一分？所以从这个相续的观察上来讲，跟人无我的即运我的基本观察，可以是说一致的。那离运我的观察也可以说是一致的。那离了这个具体的头目手足之外，能不能找到一个身的存在？也不能找到一个身的存在。就在这个头目手足之上，能不能建立一个身体的实有存在呢？也是不能够建立的。这身体有生灭，那这个身也是有生灭。所以身体既然有生灭，身既然是有生灭有变化，它也就不是一个实在性的有实质在用的。那包括这个心呢，我们心有六识，心有过去未来现在，有生有灭有变化，以何念，以何心，以何识为这个心的存在呢？为心的实有性呢？所以一一展开观察，这个心呢非实有性的，乃至于不相应刑法里面的这个年月日时，比如说年来讲，年一年365天，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从之分到整体上来讲，它不能够概括到底是说春为年还是秋为年乃至于冬为年，一一观察，如果都可以为年就有多个，从组合到这个嘞整体，所谓的一整体拆开来看的时候，那就找不到这个整体性，又像这个车的比喻一样的，种种的木头堆在一起成了一个车，将这个车拆散了就是一堆木料，它到底是车的存在呢还是木料的存在，那么这些都是一相应的这个道理，假定是实有存在的来做观察，看有没有这样具体存在，逐一逐一观察的时候呢，就能够破除法为实有，有自在性有自在用这种错误的观点，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这里讲说观不观察了，是就圣义的角度上来讲，不是就我们世俗的层面。所以从深刻的理性层面道理层面来入的时候，那么就是逐一逐一观察了。比如说桌子，桌子是存在性的吗？它有脚有桌面等等，它是一整体的吗？它实际上就是这木头啊用一定的构架组合形成的，桌子脚不能称为桌子，桌子面也不能称为桌子，离开了这些种种的组合不能称为桌子，所以找不到一实在性的桌子。所以在一些经典里面，特别《般若经》里面形容呢，色如巨墨，受如水泡，想如阳焰，形如芭蕉，实如幻化成。这个色的话就像巨墨一样的，这个水非常激烈的流动的时候，它就冲击出一些泡沫来，那么这个呢是不实的，这个是一个相应这个外形的一个显现。水泡也是这样呢，比如说肥皂泡沫吹得很大，里面都是呢不实的，都是空的，一下子破裂了。芭蕉啊，一层一层剥了也是，找不到一个嘞踏实的存在。那个阳焰呢？阳焰就是水汽，水汽一映射的时候，看到前面就是有水，实际上是没有水，它有水的现象影像， 但是没有水的实际存在，所以想如阳焰等等。实如幻化成的，就像海市蜃楼一样的，但是这个观折射出来的，看起来是的，实际上没有。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啊，就像金刚经里面说的一样，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一切有为法了，应作如是观，都是这个嘞，幻化诸影，不实，都不是有的。那么这个就是对于法义，对于法的这个嘞，观察，从生意上来讲，所以这个属于法无我观的层面。那我先呢就是概略的只能这样一说，说到人无我的意义，说到法无我的意义，那么再深的一些细的一些从道理上的推度观察了，我想这个需要再进一步提高的时候，有一定的基础的时候，再跟大家呢做具体的讲解，详细的讲解。因为这些内涵是从反面论证，就是从否定的角度上来描述的，深层的道理啊，直接从肯定的方式是无法这个嘞表达清楚。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实有性的，不存在性的，我们虚妄见。法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没有深入观察到种种事相、种种物相，这个缘起性、相对性、它的变化性，就会在这些上面建立起环境的真实存在、肢体的独立真实存在，就会产生这些错觉，不认识到环境的变化、相对幻化的特征，不认识到自我生命体的五蕴因缘聚合变化的特征，不认识到这些层面，所以我们就牢牢的呢执着客观环境，执着自我肢体的存在，建立相应的这个认定，在这个当中呢焦灼，所以有的经论里面讲呢，就是我们众生呢是以妄想思，就好像这个蚕茧一样的作茧自缚，自缠缠他，就把自己缠起来了，把别人也缠起来了，就是无始以来呀，以妄想思自缠缠他。那么佛法里面这些观点呢，就如智慧剑，如智慧刀，快刀斩乱麻，将我们这些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认识予以剖析，予以剖析，一层一层的递进，最后能够彻底的斩断妄想思，就是妄想思断了之后啊，就能够脱茧而出，不再为这个错乱的思想做主导了，为他所系缚了，生命得到自在。所以声闻意来讲呢，无我无我所了，生死不流转，就是超越生死了，不落入流转当中。那么大乘来讲呢，就是依菩萨的行愿证的法性的空慧，能够于一切相、于机、一切境的而得自在，游戏人间，乃至这个佛呢，三类分身呢，随愿而往呢，这个呢度化一切有情，敬畏来记的，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白法的学习呢，先呢就是到这里，就算是一个嘞圆满，如果有这个以后有这个机会呢，再做更多的一些论述。